宋隐，字楚墨，是西河介休人。他的曾祖父宋氏是晋朝昌黎太守，后来担任慕容伟的长史。祖父宋活是中书监，父亲宋公是尚书、徐州刺史。慕容俊迁都到邺城，宋公开始在广平猎人安家。宋隐生性非常孝顺，13岁时就有成人的志向，专心好学，不因战乱改变操守，在慕容垂手下做官，历任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、本州别驾。太祖平定中山后，任命宋隐为尚书吏部郎。皇帝车驾返回北方，下诏让宋隐以原官职辅佐魏王仪镇守中山。不久转任邢台右丞，仍然负责选官事务。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，太祖没有准许。不久因母亲丧事回到猎人。安葬后被征召，他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，但周俊急切地催促期限，宋隐于是抛弃妻子儿女，从小路逃走躲避。后来藏在长乐的金县几年后去世。临终时对他的子侄们说，如果能在家顺从父兄，在外敬重乡党，在郡中做官有幸做到公曹使，以忠诚清廉奉职，那就足够了，不必远到朝廷任职。我担心你们不能富贵，反而只会给家门增加拖累。如果忘了我的话，就是没有我这个父亲，如果鬼有知觉，我就不回来吃饭了。他有五个儿子，第三个儿子宋温世祖时被征召任命为中书博士，去世后追赠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、猎人定侯。宋温的弟弟宋衍显祖初年跟随征讨彭城有功，被任命为明威将军、济北太守。宋衍的儿子宋父字伯瑜，任州别驾。宋颖的弟弟宋甫字楚仁，年轻时慷慨有大节操，博览群书，周礼征召他为别驾。宋颖的叔父宋洽担任慕容垂的尚书。太祖围攻中山时，宋洽率领所部专守北面包围圈，在宋洽的防区官军多被杀伤，太祖特别愤怒，等到城被攻破就杀了他。他的儿子宋顺、宋训都被处以腐刑。宋洽的第四子宋宣字道茂，当时才几岁，亲人偷偷带他逃走才免于一死。后来与范阳的卢玄、渤海的高允以及侄子宋英一起被征召任命为中书博士，不久兼任散骑常侍、出使刘义隆，加冠军将军，赐爵中都侯，领中书侍郎，行司隶校尉。真君七年去世，追赠司隶，谥号简侯。儿子宋模字前人，继承爵位，死在辽西太守任上。儿子宋鸾字真和，继承爵位，任东莞太守。宋鸾的弟弟宋琼字普贤，年轻时以孝行著称，母亲曾经生病，在晚秋季节非常想吃瓜，宋琼做梦见到瓜，寻找后果然得到，当时的人称奇。母亲去世后，周俊多次征召都不就职，死在家里。儿子宋仲美武定末年任尚书水部郎。王宪字显泽，是北海巨人，祖父王猛是苻坚的丞相，父亲王修是河东太守。王宪幼年丧父，跟随伯父王勇在邺城，伏批称帝后又任命王勇为丞相。王勇被慕容勇杀死，王宪逃到清河，藏在百姓家中。皇始年间，皇帝车驾住在赵郡的高邑，王宪于是归顺。太祖见到他说，这是王猛的孙子，用厚礼对待他，任命他为本州中正，负责选官事务，监掌门下。世祖即位后代理廷尉卿，外任上古太守，加中垒将军，赐爵高堂子。他自身清廉，率领下属教化大行，不久被任命为外都大官，后来担任中都，历任两个部门，断案符合圣意，晋爵巨献侯，加龙骧将军，外任滨州刺史，加安南将军，晋爵北海公，境内清平。等到返回京师，因为王宪是元老，特别赐给锦绣、布帛、棉彩、珍馐、礼膳。天安初年去世，享年89岁，追赠镇南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康。儿子王崇继承爵位，儿子王仲志继承，历任中山侍郎、安西将军、殷州刺史。 有清平之称。王崇的弟弟王仪，字道长，年轻时因父亲的关系担任中书学生，逐渐升任南部大夫。高祖初年，出使巡查清、徐、兖、豫四州，安抚新归附的人，观察风俗。回来后，升任南部尚书，再任14年。当时南州多事，文书堆满积案，诉讼的人挤满门口。王仪性格如若迟缓，犹豫不决，整天坐在那里，只是打瞌睡而已。李素、邓宗庆等人号称明察，勤于处理政务，但两人最终被杀，其余10多人或被贬或被免职，只有王仪最终得以自保。当时的人为他编了一句话说，确实吃鱼确实昏庸，最终得以保存。加散骑常侍、右将军，赐爵东平侯。不久被任命为安东将军，晋爵乐安公。外任持节、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改封华山公，散骑常侍如故。后来入朝担任内都大官。儿子王祖念继承爵位，官至东平太守，按规定降爵为侯。去世追赠宁朔将军、光州刺史。儿子王庆忠继承爵位，任给侍中。贪贿无行，因事被剥夺爵位。王祖念的弟弟王云，字罗汉，很有风度，从尚书郎入朝为中书舍人，转任司州别驾、光禄少卿，改授卫尉少卿，外任冠军将军、尚书、兖州刺史，不久晋号征虏将军。在州中因接受部下金山戍主杜瑜的财货，又拿公家绢帛私自染戈调换，被御史弹劾，交给廷尉处理，御赦免罪。熙平二年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文昭。有9个儿子，长子王兴，字元景，武定末年任太子詹事。王兴的弟弟王辉，字元旭，早年被称为机敏聪悟，历任尚书仪曹郎、中书舍人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镇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王辉的弟弟王干，字仲明，任秘书郎、司徒主簿。天平年间被盗贼杀害。屈尊，字子皮，是昌黎图河人，博学多才艺，在当时很有名，担任慕容永的尚书仆射、武员公。慕容永灭亡后，慕容垂任命他为博陵令。太祖南征，皇帝车驾到达鲁口，博陵太守申永南逃到河外，高阳太守崔玄伯东逃到海边，所属城邑的长吏大多逃窜，只有屈尊告诉他的官吏百姓说，往年保军大败，现在慕容垂出征未回，上天抛弃了燕国，人力无法支撑。魏帝神武当世，宽仁善于接纳，统领百万之众，号令如一，这是商汤周武的军队。我想归顺，你们也努力吧，不要错过好运而成为祸首。于是归顺太祖。太祖早就听说他的名声，厚礼相待，任命他为中书令，负责传达王命，监管文告。中原平定后，赐爵夏蔡子，跟随皇帝返回京师，去世当时70岁。儿子屈须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长乐太守，加镇远将军，晋爵信都侯。去世追赠宁北将军、昌黎公，谥号公。幼子屈楚真继承爵位，屈楚真去世，儿子屈车渠继承爵位。高祖初年，外任东阳镇江。去世追赠青州刺史，谥号庄。屈须的长子屈原，字长生，深沉有气量，年轻时继承家业，尤其擅长书法和计算。太祖初年在各部门供职，太宗时期升任将作监，统领京师各官署。世祖即位后，逐渐升任尚书右仆射、加侍中，因攻破平凉的功劳，赐爵济北公，加平南将军，后来转任中领军。公宗在东宫时，屈原兼任太子少傅，后来督率各军东征，晋号镇东大将军。军队驻扎合龙，冯文通送来牛酒犒劳军队，并献上铠甲3000副。屈原责备他不送世子，用亡命数落他，于是掳掠男女6000人返回。屈原在宫中公正，内外都称赞他公平恰当。世祖信任他，把大政委托给他，皇帝出征时 常让他留守。与襄城公鲁鲁元一起被赐给上等宅地，世祖多次亲临，赏赐丰厚。真君四年坠马去世，时年55岁。当时世祖在阴山，公宗派使者乘一马奏报情况，世祖非常哀悼惋惜，对使者说，你们杀了我的良臣，为什么还骑马？于是让使者步行返回，追赠征西大将军，谥号成功，长子屈官早逝。世祖怜悯他，赐给他的儿子男爵。屈官的弟弟屈道次继承祖父的爵位。屈道次年轻时因父亲的关系在内侍奉皇帝身边，逐渐升任主客，晋为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善于骑射，机敏善变，有气势，世祖很器重他，跟随征讨盖吴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谥号哀公。儿子屈拔继承爵位。屈拔年轻时喜好阴阳学，世祖追思他的父亲和祖父，在他14岁时任命他为南部大夫。当时世祖南征，擒获刘义隆的将领胡胜之交给屈拔看管。屈拔9岁，没察觉胡胜之逃走，世祖大怒，命令斩首。将要行刑时，世祖悲伤地说，如果鬼有知觉，长生问起他的子孙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于是赦免屈拔，免职为散大夫。后来显祖因他是功臣之子，任命为瀛州刺史。去世，儿子屈永兴继承爵位。张仆字玄泽，是河内修武人，原名张摩，后来改为张仆，是汉朝太尉张炎的后代。父亲张潘是慕容垂的御史中丞、兵部尚书，以清廉方正著称。张仆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范，广泛涉猎文史，因端正谨慎被赏识，担任慕容宝的阳平、河间二郡太守、尚书左丞。太祖平定中山后，慕容宝的官员被录用的大多降级，但太祖早就听说张仆的名声，仍然任命他为尚书左丞。天兴年间，因张仆清廉谨慎方正，升任东部大人，后来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太宗即位后，担任内都大官，赐爵太昌子，参与裁决各种案件，私人请托不行，号称公正。太常初年，丁陵人翟猛却驱逼官吏百姓进入白尖山，图谋大逆，下诏让张仆与冀州刺史长孙道生等人前往讨伐。长孙道生等人想直接率大军攻击，张仆说，良民之所以跟随翟猛却，不是喜欢作乱，而是被凶威逼迫，勉强服从罢了。现在如果直接大军压境，官吏百姓虽然想回归善道，却没有途径，又害怕被杀，一定会合力抵抗官军，然后入山凭借险阻迷惑渔民，这种变化不容易对付，不如先派使者小玉他们，让百姓不与翟猛却同谋的免罪，那么百姓一定会高兴而都来投降。长孙道生认为很对，详细奏报。太宗下诏让张仆到军前慰语，于是数千家下山回到原籍，张仆都安抚他们。翟猛却与亲信党羽100多人逃跑，张仆与长孙道生等人追斩翟猛却的首级，送到京师。后来刘裕侵扰河表，任命张仆为南中郎将、南蛮校尉，隶属平南大将军长孙嵩前往抵御。刘裕进入长安后才返回，后来改封寿张子，与安平公叔孙建率军从平原东渡，攻下刘义福的青州、兖州各郡，下诏加陈兵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又与叔孙建攻打青州，没有攻克而返回。世祖即位后，因张仆清廉贫困，妻子儿女衣食不足，于是外任他为相州刺史。他扶助弱小，抑制豪强，禁用贤良，贬退邪恶，教化大行。始光三年在州中去世，享年72岁。官吏百姓痛惜他。张仆在谋臣之列多次出任将领，朝廷轻易常被他为首。追赠平东将军、广平公，谥号文公。儿子张昭有志节操守。天兴年间，因是功臣之子，成为太学生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内主书，后来继承父亲的爵位。神年间，跟随征讨如如，因功晋爵修武侯，加平远将军。延和二年，外任幽州刺史、开府，加宁东将军。当时幽州年成不好，州库空虚， 百姓面有菜色。张昭对官吏百姓说，为什么我无德而遇到这个时节？于是让妇人周济贫乏，有车马之家到境外买粮，贫弱的人鼓励他们从事农桑。当年大丰收，市民称赞他，在任三年去世，儿子张敞继承爵位。张敞的弟弟张灵甫，真君八年补任中书博士。和平年间，咸阳郡百姓赵昌聚众作乱，百姓骚动，下诏让张灵甫宣旨未愈，百姓才恢复本业。天安初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赐爵昌国子。延兴年间，出使南豫州，观察风俗。太和四年，被任命为建威将军、广平太守。回朝后任尚书左丞、司州大中正，后来被任命为镇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十六年，转任光州刺史、嘉利中将军。玉魂，字元冲，是昌黎人，父亲古眼，体力过人，能拉300斤的弓，勇猛当时第一，在慕容垂手下做官，官至广武将军。公孙浑从小就有父亲的风范，行侠仗义，重气节，因为父母健在，常常自我克制退让，晚年才改变志向学习经书，于是博览群书，穿着举止类似儒者。太祖时期，因为擅长隶书，担任内侍左右。太宗时期，升任前锋将军，随从皇帝到河南，回来以后被选入东宫侍奉。世祖即位后，担任中书侍郎、加镇威将军，随从征讨贺连昌，担任骁骑将军，升任侍中、安南将军，兼任仪曹尚书，赐爵濮阳公。公孙浑正直有操守，生性不随便附和，志趣与自己不同的人他视为无物，但爱护看重旧交故友，不因富贵而骄慢他人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为官廉洁正直，被世祖器重，下诏让公孙浑子孙15岁以上全部补任中书学生。延和二年春天去世，世祖哀悼惋惜他，亲自参加他的丧礼，赠赐封后，谥号文宣。儿子公孙产字崇基，小字长命，承袭爵位。年少时在东宫侍奉，逐渐升任平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外都大官。延兴四年去世，谥号简公。公孙产的弟弟公孙继孙承袭爵位，中书学生，入朝担任秘书中散，升任中部大夫，外放担任土经镇江。公孙产的儿子公孙弘字元孙，年少时在中书学习，世祖因为公孙弘机敏，有祖父风范，命他入宫教授高宗经书。高宗即位后，因救恩担任散骑常侍、南部长，升任尚书，赐爵荥阳公。公孙弘生性贪婪奢侈，仆妾的衣物都是锦绣绸缎，家财累积千金，但贪求欲望更加强烈。当时贤祖的舅舅李俊等人初到京城，官府供给衣服，公孙弘就节流私吞，被有关部门检举，并追究他前后贪赃罪行，依法处死。儿子公孙颖担任青州、征东大将军、广陵王宇的田曹参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给侍中、尚书郎，加威远将军，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不久转任中散大夫。大军征伐蜀地时，益州刺史傅树衍出京担任别将，让公孙颖暂代州事，后来任命为假节、镇远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没有赴任，改授太府少卿，又加前将军。神龟二年去世，追赠平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真。长子公孙纂字灵绍，颇有学识，出任太学博士，兼任侍御史，逐渐升任著作郎、司州治中、黄门郎、散骑常侍，又任侍中兼殿中尚书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瀛州大中正。公孙纂先前担任著作，又兼修国史，但没能有所编纂。公孙纂的弟弟公孙世辉字少达，年少时喜好弹琴读书，最初担任侍宗的晚郎，任命为奉朝请。正光年间入宫侍奉，深受肃宗宠幸。元差被外放，灵太后重新执政，少达在其中起了作用，升任谏议大夫，不久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、直阁将军、鸿胪少卿，封元城县开国侯，食邑700户。 太后宠幸正眼，担心少达在皇帝面前挑拨离间，常借言谈之机引导少达出任州官。少达贪恋宠爱，不愿外出，太后诬陷他的罪行杀了他。公孙表，字玄元，燕郡广阳人，游学为诸生。慕容冲用他做尚书郎，慕容垂攻破长子，他随从进入中山。慕容宝逃跑后才归顺朝廷，因出使江南符合旨意，拜为尚书郎，后来任博士。当初太祖认为慕容垂诸子分别占据要地，权柄转移，最终导致灭亡，而且国家风俗敦厚淳朴，世欲很少，不可开启他们的机心，引导他们巧立，对此身家非议。公孙表秉承旨意，进献韩非书20卷，太祖称号。太宗初年，公孙表参与功劳将军元屈的军事讨伐吐金叛胡，被胡人打败。公孙表因先前劝阻元屈，太宗认为他好，赐爵固安子。河西饥荒的胡人刘虎聚集流民，在上党反叛，向南侵犯河内。下诏命公孙表讨伐刘虎，又令公孙表与姚兴的洛阳守将约定日期，让他们防备黄河南岸，然后进军讨伐。当时胡人内部自相猜疑阻隔，互相残杀，公孙表认为他们有瓦解之势，于是不与守将互通消息，率众讨伐，法令不严整，被胡人打败，军人死伤很多，太宗深深记恨。等到刘裕征讨姚兴，兖州刺史遇见听说敌寇到来，放弃华台向北逃跑，下诏命公孙表随寿光侯叔孙建驻守方头。太常七年，刘裕去世，商议夺取河南清地。太宗认为攻略到淮水、华台等三城，自然就会投降。公孙表坚持认为应先攻城，太宗听从，于是以西京为都督，以公孙表为吴兵将军、广州刺史。西京等人渡过黄河，公孙表攻打华台，历时没有攻克，太宗于是南巡，作为声援。公孙表等人攻克华台后，率军西伐，在土楼大败刘义隆的将领翟广等人，于是包围虎牢。皇帝驻军集郡，使昌子苏坦、太史令王亮上奏说，公孙表在虎牢东面驻军，不得有利地形，所以让贼人不能及时消灭。太宗向来喜好术数，又既有前怨，等到攻打虎牢时，士兵伤亡很多，于是派人夜里到帐中将他一杀，时年64岁。太宗因贼人未退，秘而不宣。当初公孙表与渤海丰凯交好，后来为儿子求娶丰凯的侄女，丰凯不同意，公孙表非常怀恨。等到丰氏被司马国凡逮捕，太宗因事旧族想原谅他们，公孙表坚持证明其罪，于是诛杀丰氏。公孙表为人外和内忌，当时的人因此轻视他。公孙表本与王亮同属办公，等到他外出时轻慢侮辱王亮，所以导致死罪。第二子公孙轨，字元庆，年少时以文学闻名，太宗时任中书郎，外出随从征讨，补任诸军司马。世祖平定贺连昌，带领诸将帅进入其府库，让他们各自任意拿取金玉，诸将取之满怀，只有公孙轨不拿。世祖于是亲自取金赐给他，对公孙轨说，你可以说是面对财物不苟且取得，我所以增加赏赐，是想向众人显示你的廉洁。后来兼任大鸿胪，持节拜堤王杨玄为南秦王。到达边境，杨玄部出郊迎接，公孙轨则被杨玄说，从前为他具有岭南，等到陆贾到达，匍匐奉顺，所以能名垂竹帛，如今君王没有肃公之礼，不是藩臣所为。杨玄让他的下属赵克子回答说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哪里不是王庭，所以赶请进入国境，然后接受谒见。公孙轨回答说，大夫入境尚有交银慰劳，何况是亡命呢，请让我持策返回。杨玄害怕，到郊外接受任命。公孙轨出使回来，符合旨意，拜为尚书，赐爵燕郡公，加平南将军。等到刘义隆的将领到燕支派其部将姚纵夫渡过黄河攻打野坂，世祖担心他们更向北进入，派公孙轨驻守湖关。恰逢上党丁零叛乱，公孙轨讨伐平定，外放为虎牢镇将。当初世祖准备北征，征发百姓的驴来运粮，派公孙轨到雍州调度。 公孙轨让吕主都家眷一匹，然后才接受。百姓为此编话说吕无强弱，扶己自壮，众人一起讥笑他，因此被征回。真君二年去世，时年51岁。公孙轨死后，世祖对崔浩说，我经过上党时，父老都说公孙轨因受贿放纵贼人，使至今于坚不除，是公孙轨的过错。他出来时单马执鞭，丁林首领登山骂鬼，公孙轨发怒，取骂者之母，用矛刺其阴部杀死，说为什么生这个逆子，从下道上劈开，分裂四肢挂在山树上以发泄其愤怒，这是忍心做不忍心做的事。公孙轨幸好早死，如果还在，我一定灭族诛杀他。公孙轨最终娶到封氏，生二子公孙宾、公孙瑞。公孙宾承袭爵位，拜为内都大官。正光二年去世，追赠幽州刺史。公孙瑞字文书，最初任东宫吏，逐渐升任仪草长，赐爵阳平公。当时贤祖在院内立殿，命中书秘书群官拟定名称。公孙瑞说，臣听说至尊至贵，没有比帝王更高的，天人谦益，没有比谦光更大的。陛下恭行唐虞之德，存养道心以养精神，逍遥物外，宫殿的名称应当符合睿智的旨意。臣愚以为应当叫崇光。后来在南部尚书任上去世，追赠安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轩。公孙瑞的妻子是崔浩弟弟的女儿，生儿子公孙良，字尊伯，聪明好学，任尚书左丞，很有才干，被高祖之誉。公孙良的弟弟公孙恒，字道经。公孙良推让爵位给他，官至司职。公孙良因别的功劳，赐爵昌平子。儿子公孙重基袭爵。公孙轨的弟弟公孙志，字元直，通晓经义，很会写文章。最初任中书学生，逐渐升任博士。世祖征讨凉州，留宜都王穆寿辅佐公宗。当时如如城虚侵犯边塞，侦察骑兵到达京师，京师震动。穆寿向来信任公孙志，用他做谋主。公孙志生性喜好卜筮，卜筮者都说敌寇一定不来，所以不谋划防备。因公孙志几乎导致国家失败。后来深切自我督促勉励，多次进献政治言论，破格升任尚书。真君九年去世，追赠中护军将军、光禄勋、幽州刺史、广阳侯，谥号公。第二子公孙遂，字文庆。最初任选部吏，因累积勤勉，逐渐升任南部长。奏事有声誉，升任南部尚书，赐爵范阳侯，加左将军。高祖下诏公孙遂与内都壮将上古公张书率众讨伐萧泽的武英术。后来高祖与文明太后召见王公以下，高祖说，近年分割京畿内及京城三部，对百姓颇有益处吗？公孙遂回答说，先前人民离散，主管官吏繁多，至于督察实在难以整齐，自从分割以来，各种赋税容易办理，实在有大意。太后说，很多人说无益，轻的话可以说是实的治理机要了。下诏李阳被俘虏的士兵，有能回来的赐卷20匹。公孙遂奏请分为贵贱等级，高祖称好，伊利降爵为侯，改为襄平伯，外放为史持节、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因公孙遂在人有遗迹可记，下诏褒扬叙述，加镇东将军，领东夷校尉，刺史不变。太和19年在任上去世，高祖在叶宫为他举哀。当时百事更新，青州左立怀疑所应服丧的规格，下诏说，今古时事不同，礼节或有增减，专从古制，道理与今相违，专从今制，大为旧意，应当斟酌两途，商量得失，利民之情也不可苟且顺从。主簿，静待襄城府斩衰，过葬便除服，可照旧例。其余无服，大成寥落，可准照境内之名，为其衰3月。儿子公孙同使承袭爵位，再给侍中任上去世。公孙同使的弟弟公孙同庆，笃厚廉慎，任司徒田曹参军，李崇骠骑府外兵参军。随从李崇北征，有方正耿直之称。公孙遂与公孙瑞是堂兄弟，而公孙瑞才气稍优， 又是风氏所生，崔氏之婿。公孙遂的母亲叶门李氏，门第相差甚远。巨鹿太守祖继珍多识北方人物，常说士大夫应当有好婚亲，二公孙是堂兄弟，吉凶聚会就有世数之别。张继，字士度，西河人，父亲张千秋是慕容永的骁骑将军。慕容永灭亡后来投奔，太祖认为他好，拜为间谍将军，赐爵成绩侯，随从征伐，多次立有功劳。登国末年去世。张继涉猎书传，清晰善辩，容貌仪表美好，太祖喜爱他，引在身旁侍奉，与公孙表等人同为使者，拜为散骑侍郎，承袭爵位。在此之前，姚兴派将领攻打洛阳，司马德宗的雍州刺史杨权期派使者向常山王拓跋尊请求援军，拓跋尊将情况上报，太祖派张继担任拓跋尊的从事中郎去答复杨权期。张继从襄阳回来后，太祖向他询问江南的情况，张继回答说司马昌明死了，他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，他所管辖的州镇互相攻击，现在虽然稍微安定，但君主弱小，臣子强大，完全没有纲纪。我们到了襄阳后，杨权期问我们魏国当初攻打中山时有多少军队，我回答说30多万。杨权期问魏国的铠甲战马大概有多少匹，我回答说中军精锐骑兵有10多万，外军不计其数。杨权期说用这些军队去讨伐羌人，难道还不足以消灭他们吗？又问魏国平定中山后迁移了多少户到北方，我回答说7万多户。杨权期问都城设在哪个城，我回答说定都平城。杨权期说有这么多人马还用得着城池吗？又问魏帝是想长期定都平城还是会再迁都，我回答说这不是我能知道的。杨权期听说朝廷不在太行山以东建都，脸上露出喜色，说晋魏两国和好是从前就有的，并非今日。羌寇狡猾，屡次侵犯河洛地区，我们日夜忧虑危急。如今我们寡弱，仓库空虚，与您便是一家，按情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洛阳城的救援就仰仗魏国了，如果能得到保全，一定重重报答。如果被羌人攻破，宁愿让魏国夺取。我们想分头去扬州。杨权期说蛮贼纷纷起事，水路很难走，魏国的军马已经占据华台，从这里回去从北到东下反而更便利。晋国的法制与魏国不同，如今我都督襄阳，被委任处理外部事务，有想要征讨的就立即发动，然后上表奏报让朝廷知道而已，如果形势不利也不会接受朝廷的命令。太祖赞赏他言辞顺利，于是重赏那个使者，答应救援洛阳。后来张继升任谒者仆射，出使答复姚兴，因为多次出使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胜兵将军。他多次跟随皇帝北伐，张继的谋略功劳居多，赏赐奴婢100口，马牛几百头，羊20多只。天赐5年去世，儿子多罗继承爵位，因事获罪被削除爵位。李先，字荣人，是中山卢奴人，本名犯了高祖庙会，年轻时好学，擅长占卜相术，师从清河人张玉，张玉认为他很奇特，在苻坚时期担任尚书郎。后来慕容永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引请他做谋主。李先劝慕容永占据长子城，慕容永于是称帝，任命李先为黄门郎、秘书监。慕容垂消灭慕容永，李先被迁到中山。皇始初年，李先在井陉归顺，太祖问李先你是哪国人，李先说臣原本是赵郡平吉人。太祖说我听说中山土地广阔，人口众多，确实如此吗？李先说臣年轻时在长安做官，后来在长子任职，之后才回乡观察那里的民众和土地，确实殷实广阔。太祖又问李先我听说长子有个叫李先的，是你吗？李先说小臣就是。太祖问你认识我吗？李先说陛下圣德符合天命，恩泽覆盖八方，龙颜特出，臣怎么敢不认识。太祖又问你的祖父父亲和你本人都历任什么官职，李先回答说 臣的祖父李崇是晋朝平阳太守、大将军右司马，父亲李凡是石虎的乐安太守、左中郎将，臣本人是伏丕的尚书右主客郎、慕容永的秘书监高密侯。太祖说，你既然是年高有德之士，多次担任著名官职，经学方面你精通什么典籍？李先回答说，臣才识愚昧昏暗，年轻时学习经史，年岁大了荒废遗忘，十成中还记得六成。太祖又问，兵法风角你都精通吗？李先说，也曾学习阅读，但不能明白理解。太祖问，慕容永时期你参与用兵吗？李先说，臣当时担任显要职务，确实参与军事。太祖后来任命李先为丞相魏王府的左长史，跟随拓跋仪平定邺城，到达一台打败慕容林的军队，回师平定中山。李先每次进献计策都能攻克敌人。皇帝回到代地，任命李先为尚书右中兵郎。太祖对李先说，如今如屡次侵犯边塞，我想征讨他们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李先说，如不认天命，逃窜潜伏在北方荒凉之地，屡次前来偷窃，惊动边境百姓，陛下神明勇武，威望德行远扬，出兵征讨，一定能摧毁消灭他们。皇帝于是北伐，大败如，赏赐李先三名奴婢，马牛羊五十头，转任七兵郎，升任博士，定州大中正。太祖问李先，天下什么书最好，能增长人的智慧？李先回答说，只有经书。三皇五帝治理教化的典籍，可以补益帝王的智慧。太祖又问，天下书籍总共有多少？我想收集他们，怎样才能完备？李先回答说，伏羲创立制度，帝王相承，直到如今世代相传的国史、天文秘纬数不胜数。陛下如果真的想收集，严格命令天下各州郡县搜索完备的送来，君主所喜好的收集也不难。太祖于是向天下颁布命令，经籍逐渐收集起来。太祖在柴壁征讨姚兴时，问李先，姚兴屯兵天度，凭据柴壁，互相呼应，如今想消灭他们，计策如何？李先回答说，臣听说用兵以正兵交战，以骑兵取胜，听说姚兴想屯兵天度，是为了利用粮道，趁他还没到达之前，派骑兵先截断天度，在柴壁左右严密设置伏兵，防备他们内外呼应。凭借陛下的神机妙算，观察时机而行动，姚兴想进不能，想退又缺乏粮食，高处被敌人占据，低处被敌人围困，这是兵法所忌讳的，而姚兴正处在这样的境地，可以不用战斗就取胜。太祖听从了他的计策，姚兴果然失败而归。太宗即位，问身边的旧臣中谁是被先帝亲近的，当时新西公王乱回答说，有个叫李先的最被先帝赏识。太宗召见李先，问道，你有什么功劳品行而蒙受先帝赏识？李先回答说，臣愚钝卑微，才能品行没有名声，只是以忠诚正直侍奉君主，没有其他才能。太宗说，你试着说说就是。李先回答说，臣听说尧舜的教化像对待儿子一样教化百姓，三王任用贤能，天下归附，如今陛下亲自操劳谦逊，天下归德，男女老幼能说话的无不欢庆。不久召李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式，诏令有关部门说，李先所知道的都是军国大事，从今以后常让他住在宫内，赐给李先绢五十匹，丝五十斤，杂彩五十匹，御马一匹，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寿春侯，赐给吏户二十二户。诏令李先与上党王长孙道生率军袭击冯跋的倚连城，攻克了他，俘虏了全部敌军，于是进军讨伐合龙。李先对长孙道生说，应该秘密命令士兵每人准备一捆青草，每捆五尺粗，用来填塞城壕，攻打城的西南，断绝他们的外援，指挥军队急攻，敌人一定可以被擒。长孙道生没有听从，于是掠夺了民众后返回，后来出京担任武义太守，有善于治理的名声。世祖即位，征召他为内都大官。神嘉二年去世，享年95岁。诏令赐给金缕命符一套，追赠定州刺史、中山公，谥号文义。 儿子李炯继承爵位，担任京兆即因二郡太守。儿子李钟馗继承爵位，降为子爵。钟馗的弟弟李凤子、凤子的弟弟李求子都担任中书博士。凤子的儿子李煜字元凯，年轻时是中书学生，聪明强记，涉猎经史。太和初年历任秘书令、齐郡王友，出京担任征西大将军长史，兼任冯翊太守。过了几年，扶蜀解散，罢去郡职，于是定居长安。常羡慕古人服食玉屑的方法，于是到蓝田采访，亲自前往挖掘，得到像环璧杂器形状的大小玉器100多件，又得到一些粗黑的，也用匣子装好带回到家观看，都光润可爱。李煜于是敲碎70枚成粉末，每天服用，剩下的多送给人。后来李煜和听说的人再到原处寻找，都无所见。冯翊公、袁怀等人得到那些玉，雕琢成器配，都鲜明可保。李煜服用了几年，说有效验，但日常生活中饮食不节制，又加上喜好饮酒损害心智，等到病重时，对妻子说服玉要隐居山林，摒弃嗜欲，或许会有大的神力，而我酒色不断，自己导致死亡，不是药的过错，但我的尸体一定会有异常，不要马上入殓，让后人知道服食的妙处。当时是7月中旬，长安酷热，李煜停尸4夜，而尸体颜色不变。他的妻子尝试把2枚玉珠放进他嘴里，口紧闭着。尝试对他说，你自称服食玉屑有神验，为什么不肯含玉呢？说完牙齿张开放进玉珠，于是呼气吹进他嘴里，完全没有晦气。装入棺材时身体笔直不倾斜，死时还有几斗剩余的玉屑，装在袋子里放入棺中。当初在天兴年间，李仙的儿子私下问李仙，子孙永远做魏臣，还是会再侍奉其他君主？李仙告诉他说，还不会，国家的政教长远，不能一下子穷尽。从皇始年间到齐朝寿善，实际有150多年。贾谊，字彦纶，本是武威孤臧人，六世祖贾夫是魏国幽州刺史、广川都亭侯，子孙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是苻坚的巨鹿太守，因诽谤罪被逮捕入狱。贾谊10岁时到长安为父亲申诉，获得成功，远近的人都赞叹他，都说这孩子英俊，是贾谊的后代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20岁时担任慕容垂的骠骑大将军、辽西王慕容农的记事参军。太祖早就听说他的名声，曾派使者向慕容垂请求贾谊。慕容垂更加器重尊敬他，更加宠爱提升，升任骠骑长史，兼任昌黎太守。慕容垂派他的太子慕容宝前来侵犯，在参合碑大败，贾谊和他的堂兄代郡太守贾润等人被俘。太祖即位，任命贾谊为尚书左丞，参与国家政事，加己侍中，在邺城设置刑台，与尚书何拔镇守邺城，招纳安抚新归附的人。过了很久才被召回。天赐末年，贾谊请求到温泉疗养治病，被叛乱的胡人抓住，送到姚兴那里。过了几年逃回来，又被赫连屈盖抓住，与他交谈后很喜欢他，任命他为秘书监。61岁时去世。世祖平定赫连昌，他的儿子贾秀迎接他的灵柩，安葬在代地南部。贾秀历任中书博士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杨烈将军，赐爵杨都南、本州大中正。恭宗去世，因爵位还家，不久掌管历朝事务。高宗因为贾秀是东宫旧臣，晋爵杨都子，加镇威将军。当时丞相乙浑擅自作威作福，杀害了许多人。乙浑的妻子是庶姓，却请求公主的称号，多次对贾秀说，贾秀默然不应。乙浑说，公是我没有不听从的，我请求公主的称号，为什么不答应？贾秀慷慨激昂的大声回答说，公主的称号是王姬的称号，尊贵宠幸到了极点，不是庶族所应该的，如果假借窃取这个称号，一定会自取灾祸，我贾秀宁愿在今天死去，也不愿被后世取笑。乙浑身边的人无不失色，为他震惊恐惧，而贾秀神色自若。乙浑夫妻默然含恨。后来有一天，在太医给侍杨惠夫的手臂上写上老奴官签的字样，让他给贾秀看。乙浑常想找机会陷害他，恰逢乙浑被诛杀， 于是得以免难。贾秀坚持正义，手持志向，都像这样。当时贾秀与中书令渤海高允都因儒学旧臣而被当时人看中，都被选拔拟任方岳之职，但被咨询访求而留下，各自准许长子出京担任郡守。贾秀推辞说，自从愚钝微贱以来，充数任职多年，年轻时受恩，年老没有成效，恐怕先死于草鹿之间，无法报答特殊的恩遇，怎能让没有功劳的儿子超越先达？虽然杨敢圣上仁慈，但俯首身为京剧，请求收回成命以安定微臣，于是坚决辞让不接受。从开始到结束，贾秀历任侍奉五位皇帝，虽然没做到大官，但常掌管机要事务，而他廉洁清俭，不经营家产。73岁时生病，皇帝赐给医药，赐予几丈。当时朝廷的举措及大事不能决断的，常派尚书高平公李复到他家咨询决断。皇兴三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冀州刺史、武义公，谥号简。儿子贾俊，字义灵，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秘书中散、军曹令，出京担任显武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依照惯例，降爵为伯。此前，上洛设置荆州，后来改为洛州，在崇山之中，百姓不知道学习。贾俊于是上表设置学官，挑选聪悟的人教导他们。在州五年，清静寡事，官吏百姓也安定。迁都洛阳后，贾俊到京城朝见，赏赐素帛。景明初年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光州刺史。儿子贾书修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子兴继承了爵位。子兴的弟弟子兵曾任尚书郎，以清廉朴素著称，后出任黎阳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润的曾孙贞，字书苑，博览经史，守丧时以孝顺闻名。太和年间任中书博士，作为中书侍郎高聪的副使出使江南，回来后因母亲年老患病，便顺道回家探望，因此被免官。过了很久，被征召为京兆王渊于的郎中令，代理洛阳县令，后转任治书侍御史、国子博士，加授威远将军，代理鲁阳太守。他清廉朴素，善于安抚接待，深得百姓爱戴，逐渐升任司徒咨议参军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加授冠军将军。正光年间去世，追赠平北将军、齐州刺史。他的儿子子如任司空田曹参军。真的侄子景俊也因学识渊博而闻名，任奉朝请，后升任京兆王元于府中外兵参军。元于在冀州谋反，打算授予他官职，景俊不接受，元于杀了他。永平年间追赠东清河太守，谥号真。景俊的弟弟景兴为人清正刚直，年轻时担任州主簿，后来便隐居不出仕。后来葛荣攻陷冀州，被葛荣俘虏，他称病不肯拜见。景兴常常拍着膝盖说，我没有辜负你。这是因为他不肯向葛荣屈服。薛提，太原人，皇始年间被选为太学生，任命为侍御史，多次升迁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太保，赐爵溧阳侯，加授禁兵将军，后出任镇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晋爵太原公，在所任职的地方都有政绩声誉，被征召为侍中，主管督曹事务。世祖去世时密不发丧，尚书左仆射蓝颜、侍中何丕等人商议，认为皇孙年幼，应当立年长的君主，于是征召秦王拓跋翰，将他安置在密室中。薛提说，皇孙是嫡系后裔，深系民心所向，年纪虽小，但美名传遍天下，成王孝昭正是因此使周朝、汉朝兴盛。废弃应当立的人，而另求君主，绝对不行。蓝颜等人犹豫不决，中常侍宗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假传皇后命令征召薛提等人入宫，于是杀了他们。薛提的弟弟福子，高宗即位后，因薛提有谋立新君的忠诚，下诏让福子继承其兄太原公爵位，但有关部门奏请降为侯。皇兴元年去世，薛提的孙子令宝，太和年间继承溧阳侯爵位。使臣曰，宋寅品行贞洁清白，淡泊名利。王宪是名人之孙，年老时受到优厚礼遇，屈尊学识渊博，懂得时机， 袁某则因气量而受之誉。张仆、玉魂、文武兼备，世代显赫。公孙表起初以一介之才被赏识，最终因轻薄而招致祸患。鬼最初因接受赏金而受赏，后来却因贪图财力而败落。很少有人能善始善终，确实不是虚言。张继出使四方，有传播美誉之善。李仙学术精深，谋划良善，受到三朝恩遇。贾谊早年传播当时学问，贾秀则不畏强权。薛体秉持正义忠心谋划，却被奸宦杀害，可悲啊。